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2020年是结束了，不知道您是怎么度过这个新冠年这个上火年的呢？有些朋友可能一直待在家里，但是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朋友，哎呀，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让我是羡慕。那么今天我们就很荣幸的请到了薛宁来说说自己的2020啊，他是从海上度过的。薛宁你好。
啊，大家好，夏雨你好。
我没说错吧，您的2020基本上是在海上飘过来的。
对，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度过的。就我和我男朋友一直想进行一次比较长的航行，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但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归，因为他2008年的时候就进行过一次跨太平洋的航行。然后我去年年底就辞职跟他一起做准备，然后这时候刚好新冠疫情就蔓延开了，我们就踏上诺亚方舟开始远航。对，
基本上也是疫情期间别的事也做不了，不如来一次远行，
对，
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现，有这样的想法。知道您是基本上航行了小半年，可以这么讲吧。为了这小半年您得准备多久呢？
我们准备了3到4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航行多久要准备多久？
也不一定，要看你的船的情况。像我们这次航去 Wissenlis 那艘船是一艘很旧的船，你长时间没有保养，很多上面的东西要更换才能确保安全，还有船底要进行一次大的清理，这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些准备工作。像补漆这些工作，我们是把船开到船厂，把船整个吊起来，把底下的附着物清理掉，然后再重新涂几道漆，再放回水里，这个是很必要的。像食品的采购，我们基本上几个星期会靠一次岸进行一次补给。
我一直对海上航行的那种感觉都是电影里面的那种，缺乏淡水，缺乏食物，到最后就变成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应该没有这么恐怖吧？
那个是几世纪以前大航海时期，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去是2艘不同的船，去的时候是一艘单体船，叫 Monohull， 长度大概是31英尺，也就是11.2米，70年代造于美国，它的名字叫 Dagmar。然后回程的时候是一艘三体船，我们中途就是把旧船卖了，买一艘新的船，也是70年代建于美国，长度是35英尺，也是10.7米，名字叫 Mustang 啊，小野马。
您在船上是什么职位？
我算是大副吧，大副兼厨子。
厨师？
对，还有捕鱼者。
哦，会捕鱼呢？
钓鱼，对，记录一下航海日志啊。画一些画，然后还兼任这个 DJ 的工作，就放音乐。
可以理解为您这个就属于航海士，是属于这样的吗？比如说要画一些图啊，然后要指明方向呀，引导大家往前走啊。
哦，那个不，那个有软件可以应用。对，航海图那种算是比较早期的技术，那航海图上测绘出你要走的方向和距离，现在基本上电子设备可以帮你完成。但是当然如果你在海上时候所有电子设备失灵了，你还是需要回归到这种最基本的技能，所以掌握一下也是很必要的。
可以就顺着这个问题问下去，有失灵的时候吗？或者说在航海上行走的时候有遇到一些什么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吗？
有的，就像我们有一次开去船厂的路上，发动机突然就不工作了，水泵就烧掉了，所以就只能靠帆航行，完全是靠帆。因为我们又赶时间，又是风是迎面吹过来的，所以就要不停的90度这样调向。当时河面又很窄，然后交通又很繁忙，就还是挺紧张的那一次。在快到船厂之前，风就停了，那船就完全行动不了，就是幸好就是有别的船经过，就给我们拖了一把，把我们拖到船厂。对，还是有这种意外时候发生的。
那像这种光靠帆航行的话，大概这个船速能有多少呢？
像之前那艘单体船，最快的话可能也只能达到8节9节的速度，也就是10几公里每小时。后来那艘三体船速度是稍微快一点， 最快能达到15海里每小时，也就是差不多30公里每小时。
所以我理解，也就是说这跟汽车在高速上是没法比的，这种速度
没办法比。你如果船开到像汽车的速度，那还挺可怕的。在海上，如果水上面有一些障碍物，比如油桶或者其他一些漂浮物或者礁石，以这种速度撞上去，那就非常非常危险。
嗯，了解了，这又让我想到了泰坦尼克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种
撞冰山，
每个电影我现在都回忆起来了。在这里问您一下，您说您是大副，薛大副可以这么称呼吗？
可以，薛大副。
然后您说您有这个捕鱼的经验，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因为我在澳大利亚来的时候，我就看这边的电视，经常会有这种捕鱼的频道，教你怎么捕鱼。我就看到几个水手远洋在海中央的时候去捕这种叫 kingfish， 捞上来以后呢，直接就生吃它。
啊，
有类似的经历吗？
知道没有，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停靠的时候，就是用钓鱼竿这样钓鱼，或者用捕螃蟹的笼子捉螃蟹。但我们有试过航行的过程中拖竿，叫 trolling， 尝试钓一些比较大的鱼，但是大的鱼都不赏脸，我们一条没有钓上来过。对，基本上钓上都是中小型的鱼，名字我也说不太上来。像有些叫 wolf herring， 是长得像狼牙一样的一种 herring， 它就刺比较多，烹饪起来也比较麻烦。对，其他就是一些海里很常见的一些鱼。
大概有哪些呢？
钓上来过 balloon fish， 跟河豚差不多。那种鱼是有毒的，就钓起来它就鼓起来像个球一样，你得马上把它给放回水里。对，
这个经历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当稳不当稳，您捕鱼是因为食物补给不够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经历？
补给的话，每次像水果呀、肉类、蛋白质一些食品只能采购有限，因为船上的储存条件有限，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可能蛋白质的供应就会出点问题，所以你就会想想要不要在海里面获取一些蛋白质。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有一种叫植物蛋白 textured vegetable protein， 这个超市里面就有的卖，它就是脱水的用大豆做的一种像肉馅一样的东西。我们后期没有动物蛋白的时候，而且鱼也没有钓上来的时候，我们就靠这种蛋白质为生。
听着还是很辛苦的。
对啊，还好。
你们有遇到过大风大浪吗？
有的，有一次是从 Whit Sunday 南端到 North Capel 的一段路上，我们航行了两天一夜。第一天航行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那时候风特别好，天气看起来也不错。就除了天边有一坨就是形状非常奇怪的云，我们又没有太在意，当时就决定今晚要夜航，因为前几次夜航的感觉都很惬意，我们以为那天晚上也会是一样的，就谁知道呢，就到了半夜情况就变得有点诡异了，眼看着就一弯西沉的雪月渐渐被厚厚的黑云给隐去，
嚯，
像传说中飞行女巫就即将来临，周围闪电就越来越频繁，风浪也越来越大，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是在驶向暴风还是在远离暴风，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向目的地的方向前进。就到了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开始狂风大作，暴雨就来了，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呢也就是降下所有的帆在海面上飘一会儿，因为当时我们的发动机马力不太够，所以就只能在巨浪里面随波逐流一会儿。遇到风暴那时候是驾的一艘三体船，它的驾驶舱的密闭性和整个船体的平衡性都比较好，所以在风浪里面就不至于太难受，只能在水上飘，然后飘的时候就在船舱里面观赏一下闪电。对，被闪电照亮的那个松绿石色的海面。就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是会坚信就最糟糕的时刻必然会过去的，你就熬着吧。对，就度过最黑暗的时辰，这天肯定会亮的。对，
这个很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新冠疫情啊，天总是会亮的。
没错没错，
总是能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哎，那个晚上的话，您说的是舱内的密闭性很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海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甲板，没有办法出来。
是的，如果就是船舱和驾驶室是分开的，驾驶室是在就甲板上，那个甲板那一块周围我们都有塑料布把它封起来，所以就是横风横雨的时候，雨水是不会进来的。如果是没有那些遮挡的话，我们就全身都会湿透。就是你要出驾驶舱，在甲板上进行一些作业的时候，是一定要戴好安全护具，就把自己拴在船上，因为随时都会有掉到海里的危险。那时候在晚上救援也会比较困难，所以还是要把自己拴牢。
我肯定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了，我估计是在大风浪来之前，我可能就已经是有这个晕船的反应了。但是我想很多人也是在幻想的，就是说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还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风景，尤其是这种一望无际的海面，那种情况会让人流连忘返吗？会非常美好吗？
当然了，风浪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风平浪静，还是非常的惬意，对，你就能真正享受到航海的美妙的。因为你走出船舱，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无边的景色，你就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其中。平时不航行的时候可以读书，可以听音乐，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而且船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等你做，因为不是这坏了就是那儿坏了，要不停的维护，对。所以你不会闲着的。
不会出现比如说舱底漏水这种现象吧？
如果触礁了就会啊，一般情况下不会突然间出现漏水的情况。对，航行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触礁。
会有这种比如说哇这个海水实在太美了，太宁静了，我想去拥抱它一下。
你下水之前要确保水里面没有鲨鱼或者有毒的 jellyfish
水母之类的。
对，因为水里还是有挺多危险的因素的，不能随便贸然的跳进水里面。对，我有在海里游过泳，感觉还是很好的。还有潜伏，我们航行的大部分行程是在大堡礁附近，那里有很漂亮的珊瑚群，我们有在珊瑚间进行潜伏，有观察珊瑚，但是全身穿的潜水服，所以还好，不用担心会被水母蛰到。
即便是平静的表面，里面还是这种暗藏凶险，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以防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有毒的鱼类啊，或者说是鲨鱼过来侵袭，
要具备一些求生的知识。
像你们说你们会把船比如说停泊在某些海岸，会不会需要一些许可？当你的船驶进这些地方或者停泊的时候，会不会就像我们平时在 city 停车一样，也是需要有这些进出口啊、付费啊，或者说提前申请这些流程呢？
如果你是想停靠在marina 里面，你是需要申请进行付费，他们也提供一些设施你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就停在海湾里面，随便在哪里把锚抛下来，想停多久停多久。像 Whitsunday 有很多岛屿沿岸有一些 public 的 mooring， 一些公共设施，就方便船只停泊，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在海上还是挺自由自在的。
没错，非常非常的自由，最大的好处。
不过你刚刚在前面有一个例子中你提到了，就是说交通的问题，交通很繁忙，在海上也会出现吗？
海上还好，河面上可能交通会比较繁忙，又有很多渔船啊，一些游艇啊，还有 jet ski， 他们速度又非常的快，从你身边穿过。在大海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旁边有轮船的线路，你可能会看到来往的轮船，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还是有撞到轮船的危险。看到船还是很开心的，一般距离都会比较远，如果是稍微近一点能看到对方的话，也是会打个招呼什么的。
我知道在海上生活基本上因为这么长时间嘛，肯定有一些很多日常的事儿要做，比如说要洗洗衣服啊，或者说要对自己进行一些清洗啊，这些你们都会去利用海水来完成吗？
对，因为船上的淡水资源实在有限，虽然有一个淡水净化器，但是它的效率非常的低，像洗澡啊、洗衣服、洗碗啊什么，我们都是先用海水过一遍，然后再用淡水 把海水给冲洗掉，像洗碗什么就是把水打上来清洗，像洗澡洗衣服可能就直接在海里面进行，你上来要赶紧用毛巾把海水擦掉，再淋一遍淡水，这样就会好很多。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热水，你必须在太阳很好的情况下，气温很宜人的情况下进行。
比如说在不同的季节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注意事项呢？
像我们航行到北边，11月份会有一个暴风的季节， cyclone 比较频繁，这时候你就要比较注意行驶的安全。因为我们是从布里斯班往上开，是越开越暖和，对，是往热带的方向开，只能是越开穿的越少。如果是遇到危险的话，船上有一个报警装置，求救装置叫 EPIRB， 在遇险的时候可以把它启动，周围的信号台就会接收到你的信息，就会派救援船只或者飞机过来救你。所以是也不用太担心，如果遇险的话自己无法自救，会出现生命危险什么的。
不过我听说你的家人其实挺担心你的，在航海的时候。
对，那是
我好像和你的表姐联系了一下，对，她说你在海上的时候基本上联系不到你啊。
啊，那是离海岸线比较远，没有手机信号。然后那次是我们躲在一个小岛的海湾里面避风浪，因为前后几个星期风浪的特别大，我们就出不去，出不去又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所以就和家里失联了，所以家里人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在那个海湾里面是风平浪静，非常宜人，像世外桃源一样，以至于你都不是很想出去了。对，但是真不好意思让家人担心。对，
这种联系不上的时候也是有的。你一开始说就是说基本上在海上靠的是这种电子设备，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是
那你就只能尽量往海岸的方向去开，碰到别的船只你可以打信号或者怎么样，船上有些气枪什么的可以发射信号，然后在晚上也有像照明弹一样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拿来进行求助的。
你在海上有看到一些奇景吗？因为你在海上走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了一些平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的奇景吗？
有的，就有一天晚上是夜航的时候，当时的月光特别的美，水面就泛的银色的光，然后那时候就一群海豚就游过来了，就跟着我们的船一起的游，时不时就在身边跳起落下，那个景象实在是太美好了。然后我们也有碰到过鲸鱼，鲸鱼一家三口在你的船周围跳起来落下去，溅起很大的水花啊，你那时候就是相当的兴奋，就真的见到这么大的水中生物，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
这感觉这一切都值了，尤其是能跟他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恐惧吗？万一他接触到船体怎么办？
对，如果撞到的话还是会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就尽量会绕开它行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海上航行久了，有可能就想尝试一下一段时间不要再回海上。当然有些人会很流连往返，此行之后你还会期待着下一次航海的很快到来吗？还是说自己想休整一下？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海上的生活，我不介意这样子一直生活下去，就甚至一辈子住在船上，我觉得我也可以。
嚯，
对，
一辈子住在船上。
因为像船上能保证你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像一个住宅一样，有屋檐给你遮雨，有厨房，有洗手间，有睡房什么的，就像一个家一样，也可以就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会说在一个地方就困住了，还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居住空间，而且它的生活成本也很低。
哦，在海上的生活成本反而会低。我们一直觉得航海应该是一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所玩的这种生活模式。
对，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当然也有很有钱的人买很豪华的游艇进行就是比较高端的航海生活，但像一般人群还是可以支付得起的，甚至有的人 他买不起房屋，他就一辈子住在船上，不用很好的船，只是相当于一辆二手车的钱就可以买一艘比较像样的二手船，所以就还是很经济的，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吧。来到澳大利亚以后，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体验到的。在这里不知道会不会给一些听众朋友带来启发了，还是希望您能够听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我们的薛大夫跟您讲述航海上的一些奇景以及一些安全法则。可能海上的生活对您来说是非常的憧憬，但也许海上危机四伏，您可能不太适应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的薛大夫说他好像没有这个晕船的经历，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可能是我平时比较爱荡秋千，我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
有可能。
对，你可以在陆地上进行一些荡秋千的活动，来慢慢适应这种上下起伏的感觉。
你说你想一辈子住在船上，因为这种感觉特别好，对自己短期的未来有一个憧憬吗？什么时候准备再返回海上呢？
年初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船上进行一些整修的工作，让那艘三体船变得就是安全性更好一点，然后再把它从布里斯本航行回墨尔本，这是一个近期的计划。然后之后可能会进行更多的航行，比如说去一些太平洋的岛屿，或者甚至更远的地方。
嗯，
对，
那我们也期待着你更加精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了。
好的，
希望能够从广播中，从电波中能够分享一下这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好了，非常感谢薛大夫薛宁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您以后的海上生活一切顺利，谢谢你。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